震惊，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，竟是这个原因。皇帝王莽竟是穿越者，考古学家听完都懵了。明朝皇帝朱元璋最得力的手下，小时候竟然叫这个名字。
那么在哪里才可以听到呢？
先切音乐。
最古老的名人资讯，最猎奇的古人八卦，古人社区，这是你没听过的全新版本。每周一晚九点，我们在百科探秘之古人社区等你。
青春调频与您共享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晚上好，欢迎来到每周二晚九点到九点半之间的古人社区，我是主播远山，欢迎大家到我们的 QQ 听友四群27513129八，与我们一起讨论，或者到我们的荔枝直播平台与主播进行互动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很有意思，你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，搜索 FM100 青春调频关注即可，我们会时刻关注您的消息。姜夔，字饶章，号白石道人，汉族，南宋文学家、音乐家，被誉为中国古代十大音乐家之一。他少年孤贫，屡试不第，终生未仕，一生辗转江湖，靠卖字和朋友接济为生。他多才多艺，精通音律，能自度曲，其词格律严密，其作品素以空灵含蓄著称。姜夔对诗词、散文、书法、音乐无不精善，是继苏轼之后又一难得的艺术全才。姜夔题材广泛，有感时、抒怀、咏物、恋情、写景、寄游、节序、郊游、酬赠等。他在词中抒发了自己虽然流落江湖，但不忘军国的感时伤势的思想，描写了自己漂泊的羁旅生活，抒发自己不得用事以及情场失意的苦闷心情，以及超凡脱俗、飘然不群、有如孤云野鹤般的个性。扬州湖乡任往来。姜夔自幼随父亲姜鄂在汉阳生活，父亲病逝后，姜夔寄寓嫁到汉川的姐姐家。二十多岁时，为谋生计，姜夔出游扬州、合肥等地，屡试于江淮之间。他这样追忆少年时的浪游心迹：少小之名汉墨场，十年心事只凄凉。淳熙三年，姜夔离开汉阳，朔江东下，在扬州写下了生平第一首自度曲《扬州慢》。淳熙丙坤之日，雨过为阳，夜雪初霁，其脉迷茫，入其城，则四顾萧条，寒水自闭，暮色渐起，数角悲吟，余怀怅然，感慨今夕，因自度此曲。 化用杜牧描写扬州的诗句，寄托对扬州昔日繁华的追忆和对今日山河残破的哀思，颇有蜀离之悲，如今已成为中国音乐史上最负盛名的词乐名篇。淳熙十三年，姜夔在长沙游历时结识了前辈诗人萧德藻，二人一见如故，结为忘年之交。正月初七，姜夔客居萧德藻在长沙的观政堂，闲游赏梅，登定王台，又横渡萧江，登临岳麓山，俯瞰乱云飞渡，水云涌雨，兴尽悲来，感叹漂泊作一恶红。这一年，姜夔还去了南岳衡山，登七十二峰之最高峰祝融峰，因得其四神之曲，曰《黄帝言苏和香》，又在一本乐工所用的旧书之中找到了商调《霓裳羽衣曲》十八阙的曲谱，有谱无词。《霓裳羽衣曲》是唐代最负盛名的法曲，相传为唐玄宗根据西凉节度使杨靖素所献天竺乐舞改编，全曲分散曲、中曲、曲破三个部分。安史之乱后，此曲失传，南唐李后主得残谱，做了一些修复工作，而姜夔根据古谱为中序部分填上了一段歌词，抒发其沉思年少浪迹，砥砺关山，柳下访墨，坠红无信息的今年飘零，韶华易逝之感慨。七月，姜夔友人返大洲于湘江，玩得十分尽兴。这年冬天，萧德藻约姜夔从汉阳同往湖州，途经武昌，适逢安阳元洛，姜夔与刘去飞等友人一起参加落成典礼，遂作《翠楼吟》以寄其盛。十年后，有人亳州、鹦鹉洲听到有歌姬演唱这首曲子，便叫来询问，歌姬还能把这首曲子的由来说得头头是道。姜夔得知此事后，不禁感慨系之，心怀西游，且伤今日之离所也。我家曾住赤兰桥。姜夔早年浪迹于江淮之间，曾寓居合肥赤兰桥西小巷内，遂写下自渡曲《淡黄柳》。歌中提到的小桥宅与在赤兰桥相对的水西门内九曲水旁，姜夔曾在此作结识了一对歌姬姐妹，将他们比作三国时的绝世美女大小乔。姜夔在合肥度过了一段愉快的日子，在写给友人范仲纳的诗中，他如此回忆这段岁月：我家曾住赤兰桥，邻里相过无寂寥。淳熙十三年冬，姜夔同萧德藻去湖州，并与萧德藻的侄女完婚，他们岁暮从武昌沿水路东下，于次年正月到达金陵。姜夔回想起与二乔朝夕相处的点点滴滴，劳燕分飞的难分难舍，历历往事涌上心头。梦醒时分，他写下了江上感梦而作的《踏沙行》，表达淮南皓月冷千山，明明归去无人管的郁郁寡欢。秦淮河畔，姜夔遥想东晋王献之与爱妾陶冶的爱情往事， 想陶冶当时幻度，再想到自己无疾而终的恋情，遂又写下自度曲《杏花天影》，巧妙地将鸳鸯铺、桃花渡、金陵路等地名尽数融入歌中。金陵路，阴盈厌恶，算潮水之人最苦。姜夔第二次寓居合肥，是在绍熙元年初春到绍熙二年。回到魂牵梦萦的故地，他心情舒畅，灵感勃发。七夕那天，他与友人对坐赏月，写了首《摸鱼儿》。辛亥秋期，雨欲合肥，小水初溢，燕卧窗下，心事幽兰。其与赵君印露作月影，细吟此曲，盖寓意喜殿金。后来又写了自度曲《凄凉饭》，曲名取喻于琴曲《凄凉调》，抒发难以言表的离愁别绪。绿杨巷陌，秋风起，边城一片离索。在一片萧索的秋景中，姜夔念旧游在否，如今却是翠凋红落，不肯寄之，勿后约。庆元二年冬，姜夔寓居无锡，本打算再去合肥，然因事未果，作《江梅引》以寄相思。直到晚年，姜夔仍难以忘怀少年时的风花雪月。柳边吹笛谱心声。绍熙二年，姜夔受南宋中兴四大诗人之一范成大之邀约，前往苏州。在石湖，姜夔看到争芳吐蕊的梅花，触景生情，遂去林府《山园小梅》一诗中，疏影横斜水清浅，暗香浮动月昏黄的意境，摘取句首二字，挥笔写就自度曲《暗香疏影》二阙。暗香将咏梅与怀人融为一体，上片开篇追忆昔日梅边吹笛和美人月夜摘梅的情诗，与玉人与梅花之高洁，展现梅花高雅风韵。下片先写手捧红梅怀人，接着追忆携手同游西湖看千树梅花绽放的情景。初春碧绿的湖水映照着千叠如云的红梅，如此良辰美景已成梦的追忆，又片片吹尽也几时见得。疏影则大量采用历史典故和前人诗意，上片化用杜甫佳人和咏怀古迹的诗句，描写佳人魂归故里，化作梅花幽独的芳魂；下篇将寿阳公主与金屋藏娇的典故结合起来，写梅花之绝美。梅花以美人增色，以咏梅为线索，创造出富有历史感的艺术境界和梅花性灵性，人格化的艺术形象尽显宋词婉约的情致。故张炎有言，词之赋梅为姜白石《暗香疏影》二曲，前无古人后无来者，字里心意真为绝唱。歌曲谱就，范成大赞赏不已，叫来歌姬演唱，音节清婉，不禁拍案叫绝，即歌姬小红相赠。在乘船回湖州的途中，姜夔又写下一首小诗，书写其一生，即琴月流离飘零的人生境遇，表达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 曲终歌尽，船行已远，再回首想看看水上的红桥，却早已消失在一片飘渺的烟波之中，恍如隔世了。君师，其我远游幸。与萧德藻侄女成家后，姜夔过了几年安稳的日子，然而异动的心却并未因此平息。据考证，姜夔现存可编年作词的创作地点多达20余处，除扬州、合肥外，还涉及湘中、勉鄂、金陵、吴兴、吴淞、苏州、岳中、杭州、梁溪、华亭、阔苍、永嘉等地。由于南宋偏安一隅，姜夔一生所到之处基本限于江南各地，难称创友。这些在羁旅行中的歌曲为姜夔赢得了文坛声誉，然其心灵从未得到真正的安顿，他必须不断面对生命中的山城水溢，让风花雪月来承载其满腔的情思与无中的旋律。淳熙14年暮春，姜夔随萧德藻赴湖州，途经杭州，萧德藻将其介绍给著名诗人杨万里，杨万里又介绍姜夔去苏州拜望范成大，范成大告以琵琶四曲。此后数年，姜夔与萧德藻住在湖州，期间时常往来杭州、泛舟西湖，观湖光山色，赏梅花于孤山之西村，并在杭州结识了南宋抗金名将张俊的孙辈张建、张资等人，与张建义结金兰，10年相处，情胜骨肉。绍熙4年春，姜夔与张建、葛天明等同游绍兴，拜谒禹庙。秋，与友人黄庆常夜泛建州，相互唱和，作《水龙吟》为怀归之曲。九月，范成大卒于苏州。12月，姜夔赴苏州吊唁，岁暮返绍兴，闻箫鼓感怀，作《玲珑寺范》，感慨平生文章信美之何用，慢赢得天涯羁旅。姜夔还仿《楚辞·九歌》的体例，创作《越九歌》10首，咏怀绍兴的名人盛迹。庆元年间，姜夔随张建、葛天明等游历南昌、武康、无锡等地。寓居武康时，他与白石洞天为邻，遂自号白石道人。嘉泰元年秋，姜夔作《西游事识我手》，回顾其早年行走江湖的旅游史。潘成读后常感言：君师如画图，历历寄所长，其我远游幸，其如须毛霜。但自此之后，直到生命的终点，姜夔再无远游。 姜夔以有意的心态从事词的创作，认真探讨词的各种法度。此后后人把以姜夔为代表的一些南宋词人合称为骚雅派，其中包括南宋中后期的姜夔、吴文英、史达祖、高观国、张炎、周密等人。这是继辛弃疾之后所形成的又一个词派，他们既不同于香而弱的婉约派，也不同于苏辛以来的豪放派，他们更注重人工思虑的安排，与周邦彦较为相近，但他们在风格上有更明确和自觉的追求，更注重发挥传统的雅与骚的传统。所谓雅，是指他们都受时代渲染，以雅相标榜，以雅为美学理念。所谓骚，是指以诗人的笔法入词，侧重继承以离骚为开创和代表的，以表现自我、抒发自我的主观性描写为主要目的的抒情传统。注重书写心境是这派词人的重要特征，也是这派词人对词的发展和贡献。骚雅派词人加强了词的表现，丰富了词的抒情手段，在词史上有一定的开创之功，但为了追求骚雅，又走上了过于隐晦、细小、破碎、缺少开阔的意境与开阔手段的道路，将词带入了一个狭小的天地，这对词的发展又起到了不利的限制作用。姜夔是这一词派的最高代表。今天的古人社区就到这里，材料转载自网络，敬请继续锁定青春调频，我是播音远山，我们下期再见。